大家知道中共的两会已经结束了，那除了让人大政协盖了一圈这个橡皮图章之外，杨帆，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深刻的印象？
盖了一圈橡皮图章，这个事情呢挺乏味，你说的比较有意思。对我来说啊，一个就是胡锦涛呢全面掌权，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被通过了。
哎，最近啊有太多的这信息是有关这个反分裂法的，那我们这回就谈谈它好不好？
哎，这个题材啊就特别敏感，说轻了说重了呢都不好。那你不怕有大陆的观众会对你不客气啊？
哎，我是事先声明，我是希望看到两岸统一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希望它是和平统一。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统一，应该统一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下。
大会的表决结果显示，对反分裂国家法的表决稿无人反对，两票弃权，另外还有三人没有按表决器。该法案引起了台湾朝野的强烈反应，被视为是大陆对台动武的空头支票。美国政府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无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台湾朝野计划在3月26日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大游行。被外界视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在星期一的闭幕式上还为一系列其他决议草案盖上了图章。据不完全统计，在本届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共有2000多名上访申冤的老百姓被抓被打，创下了中共执政以来新的纪录。
哎，既然啊，你说中共通过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儿、我比较奇怪的呢是怎么在现在两岸最平和的情况下通过的、那你像咱们过中国新年的时候不是才互通了包机吗？
哎，你恐怕不知道啊，其实这个中共他在之前在讨论另一个法，叫做国家统一法，而不是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你可别看他只是这个名字换一换，这里边可是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这个玄机
啊。什么玄机啊？
其实我也是不太知道，我是听了政论家陈破空先生他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才有所了解。
在大概在一年多前，中共首先讨论了一个要制定国家统一法。那么从国家统一法到反分裂法这样一个概念的变化，反映了中共的一个心理变化。这个心理变化就是非常心虚，对台湾问题呢并不敢大声说话，而且希望维持现状。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国家统一法这个概念呢带有一个主动性，也就是说当国家处于分治状态的时候，国家统一法就是使执政当局要采取行动去统一这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主动采取行为。但是中共不敢也不愿意去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去统一台湾，所以呢他们放弃了这个提法。最后呢就提出一个反分裂法。反分裂法呢就是一个被动的提法，也就是说你分或者你独立我才去反，如果你不独立我就不存在反的问题。事实上在这里暗示的就是中共最高当权者放出的一个暗示的信息，就是希望维持现状，只要你不独，只要你不宣布独，我什么都不做。那么这反映了一个什么心态呢？反映了就是说中共执政当局对大陆老百姓的一个唱的一个高调。因为大陆老百姓一直责备谴责中共对外软弱，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在南海主权争端上，在北部领土争端上都是软的，对台湾问题老百姓一直认为政府也是软弱。所以政府制定这个反分裂法，唱一唱高调，用舆论来大肆炒热一下，那么主要起的作用就是哄一哄国内的老百姓，骗一骗国内的老百姓，就是给自己在国内老百姓面前挽回一些面子，唱一个高调。这是反分裂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首先呢不是老百姓要求要强硬一点，而是老百姓一直就对这个政府对外软弱，对内强硬，对外这个妥协，对内镇压，这个一直不满，那么就一直对中共啊，特别是对俄罗斯这种啊出卖领土、割让领土这种行为不满，在钓鱼岛的软弱上不满。不是老百姓希望大陆政府对台湾要怎么样，而是说这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一种心态在里面，而中共当局呢不得不去这个以自己煽动的民族主义自己去灭火。那么这是一点。另外呢，大陆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在中共的长期煽动下造成的。千百家的报纸、千百家电台、千百家电视台控制在一个党手中， 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这种煽动之下导致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说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是中共煽动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对中共自己也构成伤害和威胁，说中共才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像台湾问题上做出一副强硬的样子，或者假装去立立法，假装去制定一些法律来表示他在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做。
哎，我倒是觉得这个中共通过就是用了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名字啊，是为了更容易激起民众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那你想啊，反分裂国家法谁敢说不啊，马上就会被戴上这个卖国贼的大帽子。
在我看来呢，中共啊他还真不是不敢动武，而在于这个中共他内部这统治危机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那你看我们从大陆来的这个人都懂一个词儿，叫做转嫁经济危机。那你想这个政治危机如果到了一定火候，他肯定更得转嫁了，你说是不是？
胡锦涛讲的所谓是善于人民的决定，实际上他独裁者个人的决定。他反分裂法你说征求过是善于人民的意见吗？不但没有征求，而且在他常委会通过以后都不公布，是吧？完全是一个黑箱作业，他怎么能代表是善于人民？是善于人民今天要的是什么？要的绝对不是说要来打台湾，而是说十三亿人民自己要争取自己的自由啊！现在他用民族煽动民族主义啊，要来用台湾来转移国内的民主改革的目标，大家不要上他的当。
就是他为了他的政权，他任何生命和人权他都会牺牲掉，或者不惜让看到对岸台湾陷入混乱，给人民这个台湾的民主化抹黑。所以我想啊，这个反分裂法它不是表面中共说的那样，而是他最后延续他的那个统治危机的一步棋。
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有了解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在整个中共政权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很重要的问题都是要面对内部不断重生的一些内部的问题。那为了面对这些问题，它只好转移老百姓的一些注意力，然后透过这种转移来稳固它的政权。
布洛克谈到反分裂法的后果时说，军事威胁会带来糟糕的趋势。他认为寻求统一的愿望未尝不可，但必须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相关各方要取得一致意见，想用军事威胁和武力来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他分析北京对台湾态度强硬的一个原因是中共想借此转移视线，使外界聚焦于这个话题，从而忽略国内的一大堆问题，这是没有民主的专制国家的典型做法。布洛克本人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一方面因为中国的人权现状不尽人意，另一方面即将出台的反分裂法对台湾构成军事威胁。他认为不能一面对外实行武力威胁，而一面想从民主国家购买武器。
哎，这回中共这么大的举动啊，台湾方面的反应也是不小的。
哎，我看呢，台湾总统陈水扁呢，他是在3月10号第一次呢在这个公开的场合里发表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态度。他呢就提出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和解不退缩，坚定不对立。
这是陈水扁在中共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首度在公开场合发表正式谈话。陈水扁向对岸领导人喊话，并指出两岸最大的障碍在于民主制度的差异。
由于对岸始终不放弃以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彼此的歧见，绝对不是来自于2300万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跟自由的决心。
他也再次谴责反分裂国家法是台海乱源，并表达柔性诉求。
处理两岸关系最务实的思维，绝不是用不民主、非和平的粗暴方式让两岸渐行渐远。不能所抱持的务实态度就是和解不退缩，坚定不对立，代表我们有绝对的诚意跟善意，以谅解跟沟通来达成和解的目标，但是也不会放弃对民主体制的维护跟信仰。
客观的说哈，这个陈水扁的反应呢还算理智，提出分歧也不反对和平解决。
哎，你可是为陈水扁说话的，你不怕人家骂你？刚才你还提醒我呢。
哎，我啊只是就事论事，我这个人啊一向不看人家怎么说，我是看他怎么做。那你想，中共呢在我这里是没有信誉的，我不相信他是为了国家会做什么。
哎，你别这么泛泛的说，你有没有什么事实拿出来？
哎，你比如说啊，现在的这个钓鱼岛啊，南海主权争端啊，那中共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他就什么实质的都不做了。
嗯哼，
那他真正做了的大事呢，就是把相当于100个台湾的北方领土让给了俄国，而且呢，还不让老百姓知道。
康熙28年，即1689年，中俄双方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平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之海、戈尔毕奇河和额尔古纳河为国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我国领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爱辉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计，从中国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00年7月24日，沙俄17万大军侵占中国的江东64屯，对16万居民进行强奸和杀戮。1912年，沙俄趁外蒙古叛乱之机，直接吞并了面积相当于贵州省的唐努乌梁海，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是从前沙俄时代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中国领土，一律放弃。第二年，他又重申了此项内容。中国的历届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拒绝承认《尼布楚条约》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然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未经人大批准，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江东64屯和海参崴军港等相当于32个台湾的俄占中国领土永远归俄罗斯所有。同时，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和1953年联大裁决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划给俄罗斯。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尼布楚条约》，承认了晚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抛弃了我们本可以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主权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中国军队后撤100公里不设防。对于这次签约，《人民日报》只做了简短的报道，没有公布条约具体内容。中国因为人口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江泽民放弃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却与东北三省的面积一样大。那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最为宝贵的生存空间。
其实反分裂法的通过还造成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它造成了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共的围堵。你像美日台三方呢，就在这个反分裂法通过的同时呢，它形成一个联盟。而欧洲呢，对中共的这个武器禁运啊，就更难解除了。所以说你看，他通过这个法，是中共肯定是哪根筋不对了。
哎，你说中共什么时候脑筋对过呀？他什么时候被老百姓想过呀？
嗯，
你想想啊，他要是一旦打起仗来，谁受罪呀？
嗯，
那你像江泽民啊、胡锦涛啊，还有那些高官的子女，他们不会上前线，那死伤的是谁呀？
哎，还真是这样。各位观众，您可能还记得当年啊，付出很多战士生命夺回的那个老山法卡山。如果您现在去看一看，您会发现中共已经又把他们划给了越南了。所以我想呢，如果您是为了中共的一句口号而热血沸腾的时候呢，您要想一想，您的这个愿望是和中共真的相同的吗？
各位观众，我们这次节目的时间又到了，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